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讲了什么？题目呢？还记不记得题目？起码题目记得吧？啊，得救与成圣，感谢主啊！如果都不记得，我就很伤心了。那今天呢，我上次说了哈，我先讲了哪一段，但是今我会回过头来把第九章前面的经文还是后面的，我会按着次序我会讲下去。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从第九章的第一节来看到十七节，第一节跟到十七节来跟大家来分享。Gospel of Luke chapter 9 from verse 1 to 17. Luke 9, 1 to 17. 好像有一些的 echo. 好，太小了可能。再大一点。OK. 好。好，那，哇，好像很大。这个不容易调哈。感谢主啊，我们能够在荧幕上看到这些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你愿意打开圣经可以按圣经，否则的话你可以看着荧幕，我们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从哪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就把脚上呢打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走出去，走遍各乡传讲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已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仅听见他的事呢，我想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医治哪些人？日头快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市城村去借书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着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若五十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嘱咐。把剩余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好啊，我觉得那个电视对我很有用，因为我现在读圣经了几乎看不到了，有了那个就非常好，帮助我很多。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的福音书对耶稣的生平记载的内容呢，有很多很相似的。有时候人会觉得，我读了马太又读了马可了，那为什么还要读这个路加福音呢？总是觉得我前面的我已经读过故事，我都知道了差不多嘛，为什么还要读来读去，读完一篇又一篇？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在马太马可都有记载， 不单只有记载这些的故事这些的事情，而且他所记载的比路加这里所记载的详细啊，更多的内容。那究竟为何我们还需要再看这一段的圣经？那么究竟路加记载这段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只不过是重复前面有的一些的故事吗？那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去看这三本的福音书做一个的对比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三本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注重点都不同。当路加写这三个故事的时候，其他两本福音书的作者没有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路加这里每一个第九章整章都是讲关于神国的事情。那在别的福音书有记载这样的故事，但是这重点不是放在来看神国，还是说来提到神国的事。但是在路加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来，路加非常的注重这些事情是与神国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单单从一个已经知道的故事来去看。我们要从既然路加是要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是要显明还说特显了神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尝试从神国这个观念这个角度来明白这段圣经，来去看究竟这个路加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要表达的中心是什么。好，所以呢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的角度，一个观念我们从神的国、神的国度、神国的事这个角度来去明白，来去看这段的圣经看看路加在这里要显示是什么的东西。好，这里一开始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相信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不难明白的。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他们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那很清楚，把一个他差出去叫他们做什么非常清楚，我们不需要再多加解释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离开人世间要回到天上去的时候教会还是给所有跟随的人一个的使命，一个大使命天国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好像是起了一个头先差着神的门徒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里路加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宣教还是传讲天国的福音的一个的架构，一个的原则一个可以从当中学习的一些的地方那第一第二两节不难去明白，我们不需要多加解释。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如果你是宣教士被差出去了，耶稣说你不要带钱，不要带食物，只带一套的衣服就好了，连行李都不需要收拾，明天就可以上飞机了，你要不要去？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我们明白耶稣是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可以40天不吃禁食没问题。是否他要一样的门徒也跟他一样没得吃来去做这个工作，要像他一样在世上要做同样的事情就要什么都没有吗？ 其实门徒不是不吃人间烟火，是没得吃啊，什么都不带，连食物都不带。我们听过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对这句话不陌生啊，三军未动，什么？粮草先行啊，这是人从经验中得来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智慧啊。无论是去打仗也好啊，无论是去建立什么的事业也好啊，物质资的的供应的资源的供应，有物质资源的供应才会有成功的机会，是不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出去打仗不用打了，去到哪里都死了，饿死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个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很明白的一个的道理。现在我们最近大家很关心的是什么？中美的关系最紧张是什么？哎呀，贸易战，对不对？啊，你紧不紧张？可能还不紧张，对不对？啊，还没面对这个所带来的结果，你还不紧张？啊，但是我相信很快大家都会受到某个层面上的物质的短缺啊，就算不短缺也很贵啊，以前很便宜的东西现在已经买不起了啊，将来可能买不起了啊，以前过去很舒服的生活可能也快到头了啊，没有物质的供应的时候生活是困难的。这个贸易战打起来，我相信两方面都会输啊。生活的必须的东西是有时候是不能少的，少不了的，必须要有的。但是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难道他没有 common sense 的吗？难道他不知道出去要吃饭的吗？难道他不知道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流很多汗要换衣服的吗？我相信耶稣并不是没有这个 common sense， 知道出去不需要带东西。那为什么耶稣还这样吩咐他们？目的何在？什么都不带，那出去干什么去？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究竟耶稣差这些的门徒出去的时候，究竟目的何在？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传遍当时所有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差门徒出去最终最重要的目的？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耶稣差门徒出去最终最盼望做的，并不是使门徒出去就把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传遍那个地方，哇，大家都认识。我相信这个并不是真真正正耶稣差门徒出去的一个的重点。耶稣差他们出去传天国的道，这是神国里面的事情。神国里面的事情，神自然他会处理。神处理的是，神处理天国的事情，跟人处理事情是很不一样的。人是怎么处理事情？人处理事情的方法是从知识、经验，然后建立了一个的系统，然后按照那个系统去把事情来处理。那让我举个例子哈，以前我看过一本的书哈 ，Robert Schuller 啊写的一本书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70年代80年代很出名的一个的美国的一个的牧师啊，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教堂啊 ，Crystal Cathedral 在加州啊。Orange County 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啊！以前我没有去。Christmas time 的时候我们就去。去做什么呢？哪里呢？是一个啊，所有的那个 church 啊，所有的墙都是可以 玻璃的会打开的啊 ，Crystal Cathedral 嘛哈。当他出来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中文翻译叫可能，可能是什么？是他的思维是从不可能要变成可能，就是他的positive thinking 的一个的思维啊，他要让用正面的正能量啊来去面对处理每一件的事情啊。当他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教会的时候啊，他把心目中的构思哈给了这些的那些的architect 哈，然后他们画了图，然后算好，哎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的 ，you know 教会一个的堂子，需要多少多少的钱啊？在那时候就像天文数字哈，他刚开始出来就有这个观念，要建立这样一个的教堂，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个数字之后，他就这样想了啊，这是他的思维。那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所有这些的费用，这个的数字啊，都捐出来了，那就搞定了。只要一个人愿意把所有这些费用捐出来，就搞定了。啊，这个机会很少，不会有人有那么的大的信心捐这样的钱。他在想，如果有两个人分担一下，那就减了一半呢。但是也不容易。如果有十个人把这个数字把它分成十份，那就少很多了。如果分成一百份、一千份、两千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 impossible 变成 possible 了。一个人叫他捐几百万和上千万，他不可能。但是每个人捐几百，每个人捐几千、捐几万，可能是可以的。所以当他把这个事情 break down 小的部分的时候，从一个不可能就变成一个可能完成的一个的方向了，这个处理好不好？很多人做生意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挺好的嘛，把它 break down 哈，然后从那么大的数据变成那么小的数据啊。所以呢，他需要按照他的计算啊，需要有多少的会友才能够承担这些的费用？这个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ministry 了，一个的工作了。他就要去做，做宣教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能够要建立一个可以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事工。你想他建不建得成？建成了，我们也去了。每一年 Christmas 啊，不是每一年，好多次的 Christmas time， 他们有那个好像 Broadway show 一样的哈、啊，那个耶稣的诞生哈、啊，他们的舞台哈、啊，就像 Broadway 的舞台一样啊，他真的有骆驼，有羊，有真的动物啊，带着进来哈、啊，我们在哪里看哦，那个 show 是了不起的，每一年 Christmas 都要很多人去哪里参观。成不成功？非常的成功。他用人的思维的方法建好这个的教会了，从 impossible 到 possible 啊，了不起。但是你知道吗？他死了不久，那个教会就走下坡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教会已经再不是基督教的教会了，卖了，破产了。现在卖给什么？卖给另一个的，好像是天主教的教会。现在再不是基督教会在哪里了？当我看这些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想，人的思维处事的方法的时候，总是想到我要做某一件事情，我需要有什么样的 resource， 有什么样的资源，我如何用什么的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的目标，这是人处事的一个的思维。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计划。 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却是用另外一种的层面来教导他的门徒。当他们被差出去的时候，是做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是他出去要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神耶稣基督给他们能力，这个权柄，医病的能力，赶鬼，有啥所有这些能力都有，但却是叫他们不要带任何物资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要靠什么？我相信他们就是要靠神了，出去的话，你没有的吃的时候，他说你去到哪里啊，你就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哇，多好啊！以后你们去 vacation， 你就不需要先 book hotel 了，你去到哪里见到的。找这个电话簿看看哪里有中国人，然后就告诉他我就住在你的家吃你的，行不？肯定不行嘛，对不对？当然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是接待客人客旅的，他们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当门徒这样做的时候，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他们是真实体验到神的真实，体验到神的真实。人对神的认识很多时候是可以从头脑的知识开始，我知道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神，但是真正认识神是从人的生活的里面的体验而真正认识神。没有生活的里面的体验的话，所有这些的对神的知识所知道的都只停留在人的脑袋里面，没有办法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经历神的真实与他的大能。当门徒被耶稣差出去的时候，耶稣并不是不关心他们的需要，耶稣乃是要让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思维来去看，这是神的工作，是神国的事，神会负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学习。还这里讲到哈，在第九章的在第八节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以利亚哈，我就用以利亚做一个例子。以利亚是在旧约的一个的先知，神要差他出去做神的工作，但是在差他出去的在差他出去之前，做那个工作之前，神要让他学习神的真实，所以神差以利亚，在当时是在一个干旱的一个的时刻，神差遣以利亚出去，去做什么？去到一个地方，就住了，住在一个汽水旁，喝哪里的汽水。但是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的食物从哪里来？乌鸦叼什么给他吃？肉。你有没有见过在街头有时候有些的黑黑的小鸟啊，他们吃什么啊？吃在地上那个车跑过去然后剩下留下一些东西那些黑黑的鸟就哪里对对对对对就吃那些肉这是乌鸦类的鸟。那你可以想象乌鸦叼肉给以利亚吃，叼什么肉啊？他敢吃吗？你敢不敢吃？我就要想一想了。但是我会看见以利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看见最馋嘴的这个乌鸦竟然每一天供应他的需要。另外接下来神就说你这个地方完了，那个水已经没水了，你再去哪里？去一个外邦的一个的家一个地方。他说你去到哪里就住在一个 寡妇的家里面，那个寡妇会供养你。当时这故事告诉我们，那个寡妇哈、有一个儿子，家里没东西了，饥荒的时候，家里面只剩下一把面。那个寡妇说：“我要弄一些油，把这个面和了之后哈、然后吃了就我跟我的儿子就死吧。”那个以利亚说：“没有，你先把这个面哈、弄给我吃。呵呵”他好意思哈。你说你先弄给我吃，然后呢，我告诉你，你家里的面、家里的油啊，这不会停止的。以利亚就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享受这个寡妇给他的供养。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太奇妙了，对不对？乌鸦供养给他，寡妇供养给他，这还是外邦人的寡妇呢。那以利亚在当中学到什么？他对这个神的认识，再不是说单单知道这个神伟大，他在生活的里面体验这个神原来是真实的一位的神，他每天生活的需要源源不绝的供应在他的身上。我相信这个时候是神对耶稣对这个门徒们的一个的一个的教学，让他们将来要做这个大使命的工作的时候，让他们先尝尝原来神的工作是神自己负责的，不需要人在那里拼命的去安排足够的资源才出去。你知道吗？现在我对这个 mission 很多的一些的 mission 的宣教的一些的机构，他们做法我真的有一个大的 question mark。他们要拆宣教士出去之前，那个很有负担的那个的弟兄那个姐妹想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去到这个的宣教的机构说我愿意去做这个宣教工作，那个机构会告诉他可以，但是你先要把你去的钱筹好了，你没有筹足那些钱你就甭想出去，你把你一年下来你需要多少的钱，哪里的生活多少的钱，然后还要加上我们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钱啊，然后有足够多少的钱啊，你有了我就拆你出去。哎呀，我对这样的做法我真的有个大的 question 吗？那么是他们出去不会忧虑的，不需要忧虑，因为每个月呢这钱就自然会到他们的 account 里面去，不需要担心。但是同时他们少了一个经历神供应的机会，少了一个学习信心的功课。现在做宣教的工作，先讲好有好的资源才去做多少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的。神的工作神自己会处理，我们只需要做的是什么？要问的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如果是出于神，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记不记得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的人哈、他的名字是 George Mueller 哈、乔治·穆勒，这一位的基督徒，这一位的的人。他的故事很长，我不讲太多，但是讲一个事情。他被称为孤儿之父，因为他在他的年日的里面，他建立了很多的孤儿院，收留了很多的孤儿。那他的资源从哪里来？他没有一丁点的资源。每一次当没有钱的时候，没有物质的时候，他只做一个的事情，就是祷告神。他有一个的经历分享在他的见证的里面。有一次他的孤儿院缺粮了，没粮了， 前一个晚上已经把最后的粮都吃完了，第二天早上根本没有东西给这些孩子吃。那他做什么？他晚上只能够在那里祷告，求神自己处理吧。你要我做这个，你再处理。他祷告明天早上的需要，日用的饮食，怎么说？今日赐给我们啊，不是口头语啊，真实的。那他的祷告了，第二天早上，那些厨房那些人来说，穆勒先生，我们没东西了哈、拿什么给孩子吃呢？那是孤儿。这个穆勒先生说，没关系啊，先把这个桌子摆好啊，先把这些的盘啊、碗啊、这些杯啊摆好哈、啊，然后带着孩子在哪里哈。啊让他们先做好，然后我们祷告，给他们什么吃？根本没有东西。当他们祷告完，谢饭祷告完了之后，外面就有人叩门，那就去打开的门。那个人就对他说：“先生，我们是附近的哪一个的面包厂啊？”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它是什么？它是我要看一下，我不要乱讲。哦，他说对，他说本来这些面包要送给一个大厂啊，但是那个 factory 那些人罢工，所以他们不要这些的面包了啊，不晓得你们要不要呢？问那个穆勒先生，他说好吧，那这样就拿进来吧啊，饭那个杯摆好了哈、啊，盘摆好了，现在有面包了啊，有面包也没办法，怎么干干的怎么啃呢？他们把面包放好之后，又有人叩门。然后他开门说，那个人就告诉他，我们是附近哈、啊、那个运牛奶的车哈、啊，在你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坏了啊，不能够动啊。我们整车的牛奶，我们也不能够拿回去啊，再放的话就会坏掉了。你们要不要？穆勒先生好，就是拿进来吧。他的故事里面充满了这些的神迹奇事。他成为孤儿之父，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资源，那是因为在他所做的是神给要他做的，因此神供应处理他所要的东西。我相信神差遣门徒出去，并不是单单要他们把福音、把这个神国的事，就是单单跟人讲一下。神是要训练他们真正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结果并不是最重要，重要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门徒真正认识神，也认识他们自己。当他们出去传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碰很多的钉子，他们一定经过很多被 reject 的一个的过程，被拒绝的。他们看见他们原来是那么的无能，唯有神的恩典，他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我相信这个是对这些门徒最好的训练。所以耶稣把他们差去了，后面他们回来把事情告诉耶稣，这里没记载什么事情啊，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耶稣要这样做有他的目的，神国的事情人不能够用人的思维方法来处理，人要按神的心意顺服神自的带领，神国的事才能够完成。第七节到第九节讲了另外一个的小故事，讲到什么？讲到希律什么？他杀了这个的施洗的约翰。在这个记载里面，路加记载的很小，只是几句的话，在马可在马太记载的很强势，为什么要杀这个的施洗约翰啊？记载了很强势，但是我们知道路加的重点不是 是指约翰，也不是他为什么死，也不是耶稣基督。这个这几节的记载是把西律的那个好奇心提了出来。西律很好奇，他说我已经把约翰都杀掉了啊，那为什么耶稣这个人还做这个事情，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就很想见见他。西律面对神国的事情的时候，对施洗约翰一点都不留情啊，就把他杀了。但是他觉得非常的奇怪，已经有这样一个的历史摆在这些人的面前，但是这个耶稣竟然还够胆继续做施洗约翰所做的事。他就觉得奇怪，究竟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来面对这个事情。那耶稣是不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在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看见历史历代 的跟随耶稣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被逼害。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历史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事实，跟随耶稣的人被逼害，但是教会从来没有因为被逼害而除掉。反而教会跟随耶稣的人越逼害发展的越快中国的基督教我们就看见一个真实的例子发展的非常的快，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有像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那么的厉害当然我们不是讲那个问题，现在我是讲就是说耶稣基督面对这个的世界的迫害的时候，门徒面对这个世界的迫害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后退？历史给我们看见没有。神要让这些的门徒知道，神不单只是一个供应者，他更是一个保护者。有一篇的诗篇很有意思，诗篇的第二篇，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读一下给大家。诗篇的第二篇第一节到这个第五节第六节诗篇 Psalm 2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读一下给大家听他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第四节有意思，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从古至今原来都有人是抵挡神，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个的事情无论在古时在现在神是被抵挡的，被人所拒绝的但是我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无论人用什么样的方法，神还是仍然坐着为王，无论是多困难的日子都没有办法把神国来去改变来去推翻我想我就跳过这个，不讲太多了，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花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讲这个五饼二鱼从第十节到十七节五饼二鱼的故事。五饼二鱼的故事，我知道星期五校园查经班是查这个故事是不是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的体会领受了吧那我们来看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第九章十到十七节。那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耶稣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然后 就出现这个的需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是谁引起这个神迹？是不是群众的需要？你说是啊，是群众的需要。但是是谁引起这个神迹的发生？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这个神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门徒的缘故。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借宿脚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这是门徒们看见这个问题，然后对耶稣说，那么多人在这里，打发他们走吧，让他们去买吃的住的。我相信门徒为什么这样 发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饿了，他们累了，他们想休息了，不好意思说，耶稣啊，我累了，我要吃了，有些人是要吃了，是要住了，打发他们去吧。门徒看见这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人在那里，怎么来处理他们，就对耶稣说，你打发他们去。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也是最简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的提案啊。门徒很好，他们不单是发现问题，他还为耶稣提供解决的方法啊。我相信这个是所有老板最希望有的一些的员工啊。很多员工只是看见问题啊，没有提供那个解决的方案啊。谁不知道问题呢？要的是你能够提供这个解决的问题的方案才好嘛。门徒做到这一点了，最好的员工，最好的徒弟，看见这个问题，而且提供了一个的解决的方案。但是耶稣的回应怎么样？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了。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很合逻辑的一个的回答。那我们给他们吃什么？我们就五个饼两个鱼，根本喂不饱他们。所以耶稣给门徒出了一个难题，你们给他们吃。为什么记载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我在想，耶稣是特意的这样来对这些门徒。前面他们刚刚出去做了一个的短宣去经历到在外面没有的吃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哇，就被人邀请过去就吃了得到人的帮助很大。现在神耶稣再给他们一个真实的考验，究竟你们出去经历了神这个供应，在面对现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们怎么样解决？给他们一个考试。他们说，去买饼吧，买饼就能够解决了。哪里买？没有地方买。哪里有那么多钱买？没有那么多钱买。所以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那当我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门徒出去传天国的事情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人的供应，这是神迹。但是在这里面对另外一个的神迹，是他们没办法解决的，但是神行了一个大能，耶稣行了个大能，让这些人吃饱了。还记不记得以利亚？刚才提到以利亚的经历里面，刚刚好提到这两个地方的神迹的分别。一个是以利亚是透过这个寡妇的供应，是人的供应，当然那个供应也是神迹，来满足他的需要。另一个是透过超自然的一个的事情，乌鸦叼肉给他吃，得到解决。门徒现在也是经历了两个不一样的神迹，出去得到供应，但是现在经历一个超神级的、超自然的一个的神级，神让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多少时候人对神的经历常常会被人的经历所捆绑，成为一个的拦阻，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人的思维就是靠着过去的经验知识来定一些的方法，但是这些的经验，这些的知识常常就成为我们规范了我们对神的更宽的一种的认识。所以神常常会打破人对他的认识，用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事情来改变人的思想的思维。时间关系，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的体验就结束了。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刚信主不久，在教会的里面，当时也是学生的教会，那时候没有多少的家庭，没有多少工作的家庭和、居民的家庭，都是学生啊。那时候我就信了主之后受洗了，第二年我就被选成为执事啊，做财务的执事啊。我是负责写支票的那一个的执事啊，另外有一个跟我同一起当的老人家，他是负责管钱的，我是负责写支票的。哦，在那段时间我学了很多功课。那时候我们教会的收入很小，但是我们有一位 full-time 的牧师，所以每个月我要开两张支票付他薪水，有好多次到开支票的时候银行没有钱，剩下一两百块，没有钱开支票。我常常就跟牧师说15号开支票15号哪一天是星期五我就会过了银行开门的时候晚上我才把支票给他我就告诉牧师现在放不进去，不像现在可以很多地方放，那时候要在银行里面才放我说牧师星期一你才放这个支票吧我的思想就是说星期天还有奉献希望星期天的奉献够 cover 这个的支票你知道吗，我写了多少次这样的支票，每一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哪一天我收奉献的时候，哇，我在看见哪些钱，我在点哪些钱的时候，哇，心里面就是很兴奋也很紧张够不够，够不够，都在哪一天了但是每一次都够，每一次都足够 cover 那张支票。所以哪一年哪一两年我当这个财务，给我所学习的功课远超过我读多少遍这个圣经，神的真实是那么的真实。我相信神要门徒学的就是这个，不要单单知道他是谁，他要在生活里面经历他的真实。神的供应是很奇妙的，神可以透过人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也可以透过环境供应我们的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去年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对不对这个心脏的手术看回的时候真的是神无论是医治的神迹还是物质的供应，感谢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对我们有额外的奉献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发现一个事情，无论多少额外的奉献都不会够 cover 哪一张的医疗的费用，你知道多少钱？加加起起来，现在大概应该40来万吧，40万左右吧，起码。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都不可能有这个足够的金钱来付这个的医药费。但是神就是那么的奇妙，用环境来改变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不经意的一个的谈话里面 跟小五哪一天跟他谈起来，他说哦，你可以去考虑杰哥的保险呢。啊，我们说、哦、好啊，那我们就要、跟师母就去问一下啊，发现原来是可以的，那我们就申请了，然后哎呀，那个保险竟然 cover 了我们所有的 expense， 大部分哈，差不多啊，我们只付很小的钱。神能够透过人的供应，神也能够透过环境的供应来解决我们的需要。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我们的经历规范了，我们以为我们必须要这样才能够经历神，神只是这样不是那样。到时候神透过不同的经历改变我们这个思维。神让这些门徒们看见，他们出去可以靠着神让那些人接待他，但是同时当他面对那么庞大的一个的需要的时候，神可以透过从天上下来的超自然的一些的能力来满足人的需要。原来在神国的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耶稣来了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在乎你拥有多少物质的资源，乃是在乎你被谁来拥有。听清楚了，丰盛的生命不是在乎你拥有多少物质的资源，乃是在乎你是被谁来拥有。在乎你是在谁的掌管里面，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是属于谁的，我所做的工作是属于谁的，谁是我的老板。如果我们搞清楚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活得很轻松，很轻松，可以活得很丰盛。你不需要拥有很多你才能够享受神的丰盛，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能够给你了。是不是真的？真的。无论我存多少的钱，我不可能存几十万但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神透过各不同 的途径就满足了这个需要。真实吗？起码我认为是真实，因为我已经经历到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姐妹，天国的事，天国神的事，神会处理。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如何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明白他的带领，他的心意。不要以为我们人太聪明了啊，impossible 可以变成 possible， 是你可以有你的方法，你可以用你的头脑去做这些事情， it won't last， 不会长久。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啊，多少时候我们人太只看到自己的能力重要，而没看到神，以致到我们失去很多经历他的机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差门徒出去，让他一无所有的，什么都没有就出去，但是在他们的过程的里面经历了主你是丰盛的供应，他们不会因此饿死，也不会因此不能够做神的工作。你为他们所预备的是远超过人所想所求。主，到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带给我们有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世界如何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你还是哪一位公义的王，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盼望的来面对每一天。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用人的眼光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主你就能够改变，你能够显出你的大能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心意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让我们透过 不同的侍奉，我们的经历主你的真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